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播种与收成。
箴言十一章十六至三十一节。
恩慈的妇女得尊荣，强壮的男子得财富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恶人做事得虚幻的报酬，杀公义种子的得实在的报偿。真正行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心中歪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为正直的为他所喜悦。击掌保证，恶人难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珠臂上。义人的心愿尽是好的，恶人的指望却带来愤怒。有施舍的钱财增添，吝啬过度反致穷乏。慷慨待人必然丰裕，滋润人的连自己也得滋润。囤粮不卖的百姓必诅咒他，愿意出售的祝福临到头上。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宠，但那求恶的恶必临到他。倚靠财富的自己必跌倒，义人必兴旺如绿叶。扰害己家的必承受虚空，愚妄人作心中有智慧者的仆人。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，智慧人必能得人。看啊，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
在第十一章十六至到三十一节里头，智者很清楚地提醒读者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行动与后果的关系。相信生命、死亡这个终极对比是这一段的中心。在十六至到二十一节里头所讲到的工作和工价、报酬和报偿，以及生命与死亡，就是指出承担行动的后果，每个人都要收割自己所播下的。对义人来讲，他们的义行带来满足、生命和安全，而恶人他是经历到失望、死亡和惩罚。智者要读者思想一个有趣的逻辑：仁慈和残忍，这个是做在别人身上的，能够带给别人好处或者会带来伤害的影响。但是智者他是指出，原来最终仁慈的人自己获益，残忍的人自己受害。一个人的品格、动机和行动和所得的后果是有不能够分割的关系的。在第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当中，智者继续提出另外一个逻辑，这个是有关慷慨的主题。第二十四节，有施舍的钱财增添，吝啬过度反致穷乏。这个推理和第十七节一样，一个人和别人分享钱财，按照道理应该是财富会减少的，而懂得节俭的人财富应该会累积。但是为什么智者会讲出相反的结论呢？这种吊诡式的思维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经济学和我们不一样。第二十五节使用同义平衡句，吕振中的译本这样说：乐善好施的人必得丰裕，施惠于人的自己也必蒙施惠。慷慨待人的使他人受惠得到滋润，与此同时连自己也都得到滋润。原来正直人的善行上帝会纪念，就好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所讲， 怜悯贫寒人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。新约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那里也都同样有类似的教导的，小众的小收，多众的多收。一个动机纯正寻求别人福祉的举动是蒙福的。智者在第三十一节以一个问题作为这一章的总结，看啊，二人在地上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学者就指出这一节含有几个特点。首先，箴言或者格言很少用问题形式表达的，这个是刻意要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作出思考。而另外，使用何况这个词，不单止带出了比较的意味，更加指出它的严重性。而最后，学者指出报应可以是在有生之年发生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犯罪而不被刑罚的。从旧约里头，我们看见摩西和大卫都不例外，这个观念一直延伸到现在甚至未来的世代。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八到到十九节所说，若是二人还紧紧得救，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。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试下反思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所讲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对我来讲有什么领会？若果圣灵在我内心感动我，格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讲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求主帮助我认真反省生命，认真信仰。
以道自见，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麦耀光，播音唐华。